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的上方。本期2023年5月14号周日的节目有新闻、印尼各地的消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也来在《Pe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尼歌曲在布朗伊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这是《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约科维德的总统和基西德首相讨论了加强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间的伙伴关系。第二，约科维德的总统向英国首相赞赏新德克再生能源项目的实现。第三，外国多次指有行迹在西亚基建造一座发电厂。第四，交通部正在提高利用目的的交通基础设施。第五，巴丹岛机场引来了数个来自韩国的航班。第六，宗教部向沙特阿拉伯派遣首批409名召警人员。第七，约科维德的总统鼓励加强印尼与巴西的林业伙伴关系。第八，约科维德的总统要求库克群岛总理加强注意合作。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约科维德的印度尼西亚总统和福米奥基西的日本首相星期六在日本广岛举行双边会谈时，讨论了加强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间的一些伙伴关系。正如周六总统秘书处新闻局的声明所引述的那样，约科维德的总统在会议开始时对日本政府邀请印度尼西亚参加在广岛举行的 G 国集团首脑会议表示感谢。会议期间，约科维德的总统反对加速完成印尼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总统甚至将谈判定于2023年9月完成。约科维德的总统曾提醒基西德首相，印度尼西亚对福岛的农产品提供了灵活性，因此总统要求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水果产品也采取同样的做法。约科维德的总统还要求日本支持通过 ASA 中心向缅甸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陪同总统参加印尼日本双边会议的包括埃兰格哈达尔多经济动作部长卢赫宾萨班亚伊丹、海洋食物和多次动作部长和日诺马苏里外交部长。周六，约科维德的印度尼西亚总统在日本广岛与里希·苏纳克英国首相里举行双边会谈时，对实现多个新的 可再生能源项目表示赞赏。其中几个新的再生能源项目是由英国通过 TWEE 在印度尼西亚实现低碳能源转型或蒙达里的合作伙伴关系实施的。该项目已经实现了在西努萨登加拉省松马岛建设太阳能发电厂，以及龙母岛、蒂达或巴里岛和巴当哈里西苏门达拉的水力发电厂。正如安达拉东新市在雅加达印署的总统秘书处新闻记所印署的那样，约克维多的总统感谢英国为印度尼西亚这个城市和这些交通发展提供的约1100万美元赠款。约克维多的总统还向苏纳克首相转达，英国将尽快实现其对正义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的承诺，即电动汽车生态系统的发展，包括电池供应和微型工厂的建设，以及对青岛首府城市交通、绿色能源和交易发展的投资。西雅吉代理市政王马蒂·埃芬尼表示，许多外国投资者目前有兴趣在他的地基投资，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旅游和医疗领域。后续的投资计划是建设以热色为燃料的电力或热色发电厂，包括对医疗部门的投资。马蒂·埃芬尼在安达拉东新市星期五引用的声明中表示，这位有兴趣投资西雅吉的企业家，包括来自法国贝德阿卡西奈吉集团的商人，一家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公司。马蒂强调，当地政府欢迎又以多次西雅吉的投资者，即马蒂，他的政党将继续与潜在投资者进行密切沟通，以探讨与外部各方，特别是法国、韩国和中国在处理热机供应一类水力发电和提供清洁水方面的合作。交通部在旅游目的的为了支持在印度尼西亚旅行的骄傲计划，承诺坚持交通基础设施和设施。布迪·加里亚苏马蒂交通部长5月19日周五在雅加达参加由旅游和转移经济部组织的 The Indonesia Asia Travel Fair 展览时表示了这件事。布迪·加里亚苏马蒂交通部长周五在雅加达的声明中被引述说，他强调他的政党继续致力于发展、增加作用和连接各种旅游目的的。这些旅游目的的以后不仅会成为收入来源为国家，也为地级政府和地方设计。他补充说，巴厘岛五个新的早期有限旅游目的的已经开展了对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支持，建设了多项基础设施，包括在多巴湖建设13个国境点，建设热热国际机场、古伦博格机场铁路，建设伊利达瓦安港口，改善里古邦港口设施，发展难民巴货旅游。周六上午，巴丹岛的杭纳林国际机场迎来了从韩国仁川机场直飞利雅琴岛省巴丹岛的首航航班。北戴巴丹岛国际机场主要负责人 Bikri Ilham Gurniansha 表示，首航航班的到来有109名来自韩国的游客被运送 到巴丹岛度假和社交活动。Bigri 解释说，韩国游客在巴丹岛的活动也是为了开展韩国政府的社会活动。Bigri 一行不中说，随着首个从韩国直飞巴丹岛的国际航班，希望它将成为一个顶级航班，并有助于巴丹岛市的经济增长。宗教部向沙特阿拉伯派遣了首批49名朝觐组织职，作为迎接将于2023年5月24日开始飞行的舰载朝圣者的初步准备。49名朝觐组织官员，包括机场的100名朝觐官员、马蒂纳的28名朝觐官员、吉达朝觐办公室的12名官员和129名卫生工作者。宗教部朝觐和辅朝组织总级 Hilman Latif 周六本月20日在雅加达希望沙特阿拉伯朝觐组织官员的存在将制止印度尼西亚的朝觐服务。吉塔介绍，在2023年或以四40年回礼的朝觐季节，将不数多达10000名官员在省地提供服务。周六本月20日在日本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 Joko Widodo、印尼总统与 Luis Ignacio Lula da Silva 总统举行的双边会谈中，鼓励加强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林业部门的伙伴关系。在雅加达所到的官方声明中，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是世界上热带森林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林业问题是两位领导人的主要议题。除了那个以外，两国还就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探讨，同意在印尼畜牧业发展、肉类采购等方面加强合作。届时，卢拉总统还间接转达了约科维总统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的邀请。约科维多的总统邀请谷歌青岛总理 Mark Brown 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和平、稳定、繁荣的太平洋地区。他在日本广岛几国集团峰会期间的双边会谈中表达了这一点。在本月20日周六的官方声明中，总统表示两国能够本质合作精神和相互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来实现这一目标。总统提醒印尼和库克群岛作为太平洋同胞，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未来将面临的海洋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自总统印尼和库克群岛也有机会加强在农业、渔业、旅游、交易、自然、灾害管理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焦点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印度尼西亚正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长纳迪马卡林星期三本月十七日在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和大使面前讲话。在这个场合，纳迪为印度尼西亚竞选2023至2027年期间的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进行了宣传。据他说，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这一候选资格都是印度尼西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说，独立五年后，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他说，中南时期，印度尼西亚一直致力于通过世界组织加强团结的原则，渴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那你们解释说，印尼政府加强团结原则的努力之一是通过补给方案进行的，即通过 Merdeka Belajar 和 Merdeka Budaya 方案。他解释说， Merdeka Belajar 和 Merdeka Budaya 的二十世纪节目是国家战略政策以实践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相一致。因此其他说，印度尼西亚致力于通过在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门的国际合作优先加强与教科文组织的接触。印度尼西亚自1950年5月27日以来一直是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并担任过八个执行委员会成员。印度尼西亚上次担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成员是在2017-2021年。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里库邦、曼达里嘎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听众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期历史上的今天。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于1904年5月21日国际足联成立的时间开始。国际足球联合会是国际管理足球的机构，国际足联于1904年5月21日成立的，以提供国家足球协会之间的团结。国际足联由七个国家协会创立，即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瑞士。国际足联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促进协会足球比赛，促进国家协会、联合会以及官员和球员之间的友好关系。国际足联的诞生是20世纪初后不久，国际比赛数量不断增加的结果。欧洲的足球领袖人认为，更广泛的比赛需要一个管理机构。在法国及职罗伯德盖林的领导下，七名创始成员聚集在巴黎，共同塑造指向运动的未来。盖林是国际足联的第一任主席，从1904年到1906年领导该组织。其他七个人也担任过国际足联主席，其中包括朱尔斯·里梅特，从1921年到1954年在33年期间担任。转到1988年5月21日的时间，苏哈德冲动辞职。执政32年的苏哈德冲动终于于1998年5月21日宣布辞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督职务。他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副总督贝吉哈比比，这是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各种骚乱的结果。这些骚乱由苏哈德下台。1997年至1998年的多层面危机成为印度尼西亚各地区发生各种骚乱的主要原因。在3月苏哈德总统和哈比比副总统就职后，群众行动变得更加普遍，并在1998年5月12日达到高潮。当时有四名特里萨蒂大学学生被枪杀，这一事件引发了由学生领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然后在1998年5月18日，学生们成功了占领国会大楼，并敦促人协议兼国会主席哈尔莫戈要求苏哈德冲动辞职。以2012年5月21日刹那爆炸事件结束本期历史上的今天。2012年刹那爆炸案是2012年5月21日在也门刹那为一年一度的阅兵训练士兵的自杀无袭击。自1990年以来，该仪式每年5月22日举行，以今年被也门和南也门统一为也门共和国。这次袭击造成了120多人死亡，是也门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袭击。历史上的今天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I'm not afraid to di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国报道的。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将举办驱虫世界锦标赛。印度尼西亚驱虫在初级和高级水平上发展到迅速发展，在多个世界和区域性国际体育的驱虫赛中获得金牌，使印度尼西亚驱虫运动员的存在受到特别关注。自与良好发展相关的是，印度尼西亚计划提名为世界驱虫锦标赛的东道主。随着印度尼西亚奥运会主席拉杰萨达奥克多哈里与国际驱虫联合会主席穆罕默扎鲁在2023年柬埔寨东南亚运动会上会面后，印度尼西亚主办2023年世界驱虫锦标赛的愿望甜蜜的结束了。在东南亚运动会的前了，在受看印度尼西亚驱虫运动员 Rahmat Erwin Abdullah 获得81公斤及金牌期间，Raja Sabta Oktohari 和加鲁举行了会晤。在这次致祭， Raja Sabta Oktohari 表达了印度尼西亚举办举重世界锦标赛的愿望。首看印度尼西亚举重运动员以后，穆罕默扎鲁说，印度尼西亚在举重方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此外，印度尼西亚一直没有在举重和其他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印度尼西亚的驱虫运动员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际驱联高度赞赏印度尼西亚主办世界锦标赛的愿望，因为他愿意给印度尼西亚成为举办世界国际驱虫联合会世界锦标赛的。Raja Sabta Oktohari称，他将过去驱虫联合会主席的声明通知全印度尼西亚驱虫协会委员会，以便过去驱虫联合会的信任能够得到妥善实施。印度尼西亚国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
Lawang Korib Hupu Wei Windusari Fenji Windusari 专吃马格朗的一个相对侥幸的理由去，他提供了一个在竹林中的美丽瀑布景观。要到达这个瀑布区并不难，因为从马格朗市中心出发只需要25分钟的车程。老王国的瀑布位于松明山的山坡上，所以这个地方的空气非常凉爽。此外，这个瀑布位于一片竹林之中，竹叶的沙沙声为瀑布周围增添了美丽的气氛。前往瀑布区的旅程非常愉快，因为游客会经过一个有许多树木的美丽农村。此外，在到达瀑布之前，游客还将经过一个具有土地形状的岩石悬崖。从它的形状和纹理来看，这个岩也非常古老。土地的形状类似一石块，与上面的石也相融合，有些甚至形状像算梁。因为没有大石头的支撑，土地的石即使没有支撑，这种悬空的石头也不会坍塌或掉落。新山仍然隐蔽的自然景点当然不同于那些已经广泛曝光的景点。同样的，马格朗的老王国里瀑布也还没有足够的设施，因此建议游客来到这个旅游点时自带用品。如果你害怕迷路，最好要请一个导游或当地居民作为这个老王国里瀑布的向导。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i langit berwarna jingga, ku bisa melihat wajah kalian. Itulah alasan aku hidup di kota ini. Ku tertegun dan terkesima melihat indahnya alam berwarna, membuat aku sadar akan jauhnya kampung halaman, tempat mencari uang. Walau tak ada ruang, raih impian sekilas gampang, tapi semua tak semudah membalik telapak tangan. Ooh. mencari uang, walau tak ada ruang. Raih impian sekilas gampang, tapi semua tak semudah membalik telapak tangan. Di dalam kesempitan mencari kesempatan, karena hidup kadang penuh beban. Melangkah terus ke depan sambil menatap mentari terbenam. Melangkah terus ke depan, aku menatap mentari terbenam.
Voice of Indonesia, chung ini men siang si jie. Xin chào mọi người, cảm xie nian chi si tung ko tuan bu bo tuan. San san lu jian he he wen yu dot id slash mandarin. So ting ban tai bo sung de ge xiao shi de wei jie mo. Xin chào mọi người, jie shao lai jing gui shou ting wu yan nu shi de jie mo.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无言流逝节目里，我将给您谈到印度尼西亚的创业公司数量在全球排名第六。印度尼西亚已经成功的成为世界上创业公司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创业公司 Blink 全球排名发布的数据，印度尼西亚目前已2942家注资创业公司排名第六。一些已经走向全球的印度尼西亚初创公司包括 Gojek、Bukalapak、Tokopedia 和 Traveloka。 他们的成功不仅对印度尼西亚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印度尼西亚经济做出了贡献。基于创业公司排名数据和 dataindonesia.id 的数据，5月13日周六，截至2023年5月4日，全球创业公司数量为144688家，其中77554家创业公司在美国，即使是印度尼西亚有17209家创业公司，累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分别有7046家和3902家创业公司。澳大利亚共有2902家创业公司，印度尼西亚排名第六，共有2492家创业公司。听众朋友，印尼也是东南亚数字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印度尼西亚的互联网用户迅速增加，这同时创业公司也有很大的机会利用这个不断增长的市场潜力。基于印度尼西亚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和良好的基本面，印度尼西亚政府对2023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可达到 5.3%持乐观的态度。无言流逝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ila waktu bisa kembali， tapi waktu tak berhenti。
Seharusnya kita berdiri hadapi seadanya. Coba berpikir dan pahami.
Indonesia 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 Indonesia 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里嘎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预演戏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感谢您继续收听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五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Pelangi Nada》音乐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著名的编曲家安迪·里安德的歌曲《Mengertilah Kasih》。2023年5月17日，印度尼西亚男歌手 Afgan 重新发行了2002年安迪·里安德和 Indra Safera 的热门歌曲《Mengertilah Kasih》，爱人，理解吧。之前有安迪·里安德和 Indra Safera 创作的歌曲，由著名天后的 Ruth Sahanaya 演唱。这首歌的发行是 Andy Rianto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通过让年轻的印度尼西亚歌手参与，重新安排他的作品。在音乐编曲方面，新版 Mengertilah Kasih 大相径庭。如才南亚演唱的先前版本仅使用一个键盘，而阿富汗演唱的新版本只有65名演奏曲组成的布达佩斯缤纷管弦乐团。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安迪·里安德和阿富汗演唱的《Mengertilah Kasih》，爱人，理解我吧。
就没有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为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为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50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news.id， 一直不要忘记今年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着 at Voice Indonesia。在欢迎节目中播送的是热议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